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为你预备的历代志研读。今天来到了第十三讲，先跟你分享我选来的主题经文，配合今天学习的重点。这一节经文来自历代志下十二章十二节，经文说，王自卑的时候，耶和华的怒气就转消了，不将他灭尽，并且在犹大中间也有善意的事。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因为骄傲自恃，不听良言，执意要施行苛政，就导致百姓的造反，国家分裂，带来南北两国的对立。罗波安也成了民族历史上饱受劣评的一位君王。这一个刚愎自用的王，他一直追求个人的强盛，却跟神是越走越远，直到他面对埃及强势的侵略，才出现过向神自卑的时候，并且是得到神历时的看顾。同样的，当我们愿意在神面前自卑呢，也必定会发现属灵生命的更新，生活也可以得着从神而来的保守和力量。今天呢，就让我们透过历代志下第十到十二章来看罗波安的缺失和他的回转，一起来思想影响灵命成长的重要原因。我们从历代志下第十章开始。罗波安继承所罗门做王，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趁机会向这位新王表示，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轭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那百姓来到表达苦情了，他们争取改善待遇，罗伯安就回应他要三天来思考，然后答复他们的要求。哎，看起来这个新王是愿意聆听民情，乐意广纳意见的，但事情真的像表面这样简单吗？话说回来，在历代志呢，虽然没有记载所罗门的独裁，他的苛政到底怎样，但从百姓在他死后陈情请愿，那已经显示出所罗门管制上的问题。当这位强势又成功的君王离世之后呢，百姓就以为他们可以喘一口气了，轻松下了，也可以除掉身上所负的重轭，认为呢，这是争取自由的大好时机。而先前躲避所罗门的领袖耶罗波安，他也从埃及回来，成为了这一场谈判的代表，向罗波安提出减轻苦工的要求。可惜的是，罗波安呢显出他的愚昧，真的浪费了三天的等候和思考，因为他没有听从老年人所提出合作双赢的这种怀柔政策， 竟然是听从了年轻气盛的少年侍臣他们的建议，就是的高压，反而要增加劳役。罗伯安想要继续父亲的苛政，显示自己的管制的权威，但问题是他本人并没有他父亲的那种地位，那种的实力啊。罗伯安的决定引起了历史的强烈反应，十个支派起来背叛他，跟随耶罗伯安，所以国家呢一分为二，北国以色列十个支派，南国犹大两个支派。第十章十五节这样说，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乃出于神，为要应验耶和华借示罗人亚西亚对弥巴儿子耶罗伯安所说的话。当我们参考列王记上的第十一章呢，就看到神对所罗门或者先知对耶罗伯安都分别预告了以色列支派将要分裂的这件事。历代志版本的国家分裂跟列王记版本所写的有不同的，在历代志这里国家分裂的主要原因呢，是成就先知的话语，建立起先知的权威，因为先知已经代神发言了，所以事情就要这样发生。而另一方面呢，这一次的分裂在历代志所说的也是因为罗伯安的愚昧施政，作者故意淡化了所罗门他离弃神而需要被惩罚的责任，更多的认为这是罗伯安的自作自受，表达了一种更直接的祸福的报应观。当我们看第十一章的时候呢，这里的主题是关于罗伯安的强盛的。这一章的经文分别有三次出现了强盛这个词语。这一章可以分成三个段落看到罗伯安三方面的所谓强盛。第一段呢，主要描述罗伯安在军事上的强盛，五到十二节当中呢，就包括他建立坚固城还有囤积兵器粮食。第二段呢，是描述罗伯安在宗教上的强盛，13到17节。但我们要留意，这个宗教的强盛呢，并不是罗伯安本人主动争取回来的成果，而是因为从北国到来投奔的利未人，这些利未人他们立定心意继续寻求神，这样的积极的信仰的行动呢，就带来了南国犹大在宗教信仰上正面的效果。第三段主要描述罗伯安在家事上的强盛，18到23节。根据盟约的条例呢，生养众多就是一种蒙福的表现。不过我们要留意了，罗伯安之所以家世强盛呢，是因为他娶了很多的妃嫔，这样多娶妃嫔呢，是违反了生命记对一个君王的基本要求的。而我们看历代志下第十一章有趣的地方就是呢，有学者发现呢，三个段落的主题呢，跟列王记12章到14章描述耶罗伯安的主题呢，原来是相似的。在列王记就分别提到耶罗伯安建造城邑，耶罗伯安进行金牛犊的宗教活动，还有耶罗伯安的家庭这三方面的主题。在历代志呢，作者没有记载关于耶罗伯安的事迹，却采用了描述耶罗伯安的三个主题，用来记载罗伯安三个层面上的强盛。看来呢，他的目的是要指出，因为对手耶罗伯安的失败， 拒绝祭司和利未人，结果就此消彼长，为南国犹大的罗波安带来了强盛。所以罗波安所得到的强盛呢，基本上哈，并不是因为他主动的建立了什么的成就。看这一段的历史，罗波安做王的时期呢，的确出现过一些我们所谓的强盛的现象，但各种福气的背后，同时潜藏着罗波安离开神的危机。说到在军事上的强盛，结果令他跟以色列国之间常常作战。至于宗教的强盛，刚才说了，是关系到祭司，而不是罗波安对神的态度。所以呢，并不表示罗波安跟神的关系怎样的密切。至于家庭的强盛呢，就是来自违反了律法规定的广纳妃嫔而造成的。所以在作者的笔下，我们看见他是用了一种矛盾的表达方法，说明罗波安所追求所得到的不过是表面上虚假的强盛，绝对呢不是神所坚固的福气。这些强盛的表象呢，跟罗波安个人的属灵情况呢是不一致的。十二章一节说，罗波安的国坚立，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以色列人也都随从他。那这样看来，罗波安他喜欢建立个人的成就，却因着自以为是强盛，就导致一个结果，他离弃了耶和华的律法。这一种呢，人本身的去自我定义的强盛，并不是真实的强盛，而由于他令人骄傲自大，疏远了与神的关系结果呢，反而是得不偿失的。由于耶罗波安离弃耶和华的律法，于是呢，神就惩罚他，方法是借着以色列的历代的仇敌埃及。这个时候呢，埃及的法老王是示撒，他带兵来攻打耶路撒冷，要借此惩罚犹大。原因是十二章二节讲的清楚明了的，因为王和民得罪了耶和华。这个时候呢，埃及大军直接的攻打耶路撒冷，已经是兵临城下。犹大王和一众的首领，他们都知道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对抗的。而在这个时候呢，神借着先知示玛雅对他们指出，是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所以呢，现在耶和华就使他们落在埃及法老示撒的手里。接下来，自卑这个词语呢，在第十二章呢就重复出现了。当王和首领知道前因后果之后，他们也很清楚的知道耶和华呢是公义的，他们呢逃不过这一场公义的审判。于是他们在神的面前呢就认罪，寻求帮助。我们从神怎样对待自己百姓的这件事情上呢，就很清楚的看到神呢真的是忍耐宽容的。当罗波安带领民众自卑的时候呢，就延迟了，也减轻了神的审判惩罚。这一次，虽然神没有灭绝犹大，反而使他们略得拯救，也保护了耶路撒冷。不过呢，按照神的公义标准呢，这一次犹大国要落在埃及的管辖之下，成为埃及的仆人。 这样做呢，神的心意原来是好叫他们知道服侍我和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别。弟兄姊妹，你认为有何分别呢？啊，很简单，想问问你啊，你自己又会选择服侍谁呢？是服侍神呢，还是服侍外邦的仇敌呢？啊，这个答案我相信啊，我们认识神的人呢，应该很简单，我们宁愿选择服侍神，因为无论神的公义何等的严厉，当中呢，仍然是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的。责罚当中也必定有神的等候，神容纳悔改的空间的，这就是神公义不变的原则。最终呢，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都被埃及带走了，至于先王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也被夺去。可笑的就是呢，耶罗波安制造了铜盾牌来代替被抢的金盾牌，真的是自欺欺人啊，他想用赐货来维护王的尊严和面子，实在呢是一幅可悲又可笑的画面。今天属神的子民是否也想着用冒牌货来掩人耳目呢，来装饰表面，甚至想掩盖自己犯罪受罚的事实呢？对神不忠，早就已经丧失了生命内里的真金了。除非自卑，寻求神，面对自己的责任，这样才能够得到改变的机会。
重温历史，传承神的应许，学习圣殿神学，持定祭司身份，敬拜侍奉。请听新制作，历代志上下，李重恩老师主讲。
关于罗波安他作王的历史和作王的表现呢，刚才我们借着历代志下十到十二章呢，就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哈。在这几章经文当中呢，重恩今天也想提出一个专题的信仰上的思考，就是关于罗波安的评价，他是一个不立定心意的王，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的王，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信仰上的一个有意思的思考呢和反省哈。这也是今天呢我们可以进行的一个思考一个反省哈。让我们从三方面来思想罗波安没有立定心意寻求神的这个问题。第一方面呢，罗波安不立定心意，我们看到他没有立志靠神做好君王的本分，他只是为自己的荣辱而活。罗波安登基的时候呢，以色列人来求他，请他减轻负担，可是罗波安本人呢，真的心高气傲，年少气盛，也自命不凡，竟然向以色列百姓说出这样的话：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这种藐视百姓、不顾人民福祉的言论，触怒了众多以色列人，也让耶罗波安带领十个支派分裂出来。罗波安的态度这样浮夸呢，不是因为他的偏听，事实上他已经听了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意见，只是他随自己心思意念做个人的抉择。他的决定呢，就是坚决的以自我为中心， 他没有想过这个决定会铸成大错。那这是人的罪，罪就是以个人为中心，以自我为权威，以自己为真理，也不承认自己的限制，不知道自己的过错，不去考虑神的心意。在管制施政上面，我们完全看不到罗伯安他有求问过神的谦卑态度，他的愚昧造成了我们行事为人的一个很重要的见解了。罗伯安不立定心意的第二方面呢，表现在顺服神、跟随神的态度上有问题。历代志上十一章记载，因为耶罗伯安带同十个支派叛变分裂，罗伯安就心有不甘，他召聚了18万大军，要向以色列国摆阵，准备开战要夺回全国。后来先知示玛雅领受神的吩咐，禁止他们兄弟之间的征战，并且说明十个支派的叛变呢，乃是出于神的旨意，没有人可以改变，也没有人可以抗拒。罗伯安呢，是不能用战争的方式去改变这个事实的。那这一次呢，罗伯安姑且听命收兵了，但是两国之间的和平呢，维持不了多久啊。历代志下12章15节，当回顾罗伯安生平的时候呢，就记载他与耶罗伯安时常征战，他并没有继续顺服神要维持两国和平的吩咐，反而开启了南北不和、互相攻击的局面，时常征战。在跟以色列同胞征战的事情上呢，罗伯安为什么没有全心去顺服神呢？我想哈，这个愚昧无知的罗伯安，他自己一手造成了分裂，可能心有不甘，也不想背上这个罪名这样的包袱，于是呢，就很难去顺服，很难接受神已经命定的一个现实。罗伯安不相信神话语的真实和权威，他只是想着以自己的谋略去控制事情的发展，要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命运。这一种不信的心呢，就侵蚀着人与神的关系了。当然，我们知道，人不能顺服神的背后呢，心思是极为复杂的，原因呢，也是很多的，可能是为了个人的利害关系，可能是为了掩饰自己的过错，也可能是不愿意吃亏。总之呢，人类的各种各样偏执顽梗，对神不服，最终呢，只能够自食苦果了。罗伯安不立定心意的第三方面，表现在他只能够短暂自卑投靠神，而更多的时间呢，他是自以为强盛稳定，就相信自己的能力，离弃耶和华的律法，阻碍了灵命的真正成长。罗伯安登基之后，当时最重大的挑战当然就是耶罗伯安所带领的叛变。罗伯安一方面要防止耶罗伯安的攻击，所以呢，疲于奔命的要修建坚固的城邑，要守住边防的重地，做好防卫的措施。而另一方面呢，他也要好好的安置被耶罗伯安赶走的祭司和利未人，也要收容那些前来寻求神、一心想投靠犹大国的以色列人。在这样一个充满危机挑战的时刻，同时也成为罗伯安与神关系最靠近的时候。历代志下11章17节说，这样就坚固犹大国，使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强盛3年， 因为他们三年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相对耶罗波安崇拜异教偶像，罗波安原来也有过遵行正道、守护信仰、强盛三年的美好日子。不过呢，好景不长啊，罗波安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以色列人也都随从他。后来当神使用埃及王攻打耶路撒冷，差遣先知示玛雅宣告惩罚的时候，这时罗波安呢才真正的愿意自卑下来。罗波安是经历过神大能的人，只是呢他不能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他曾经在强盛的时候离弃神，又在无力抵抗敌人的时候自卑投靠神。我们看得出来，罗波安跟神的关系其实是反反复复，也难以持久，结果就是不进则退了。弟兄姊妹，神是爱，他只要看见人有少许的醒悟悔改，有少许的愿意向神自卑的心意，有少许回转归向神的表现的时候，神就是那么愿意对人施加怜悯，他愿意把怒气转消。但是呢，我们也要留心呢，不能呢只是一味的想来支取神的怜悯，因为我们知道神是更加乐意赐福给那些立定心意专一寻求倚靠神的人。所以呢，我们要信靠神，并且学会自卑，懂得认罪悔改，放下自我，不要想着靠自己来掌握命运，追求强盛。因为我们要知道人是何等的软弱哈，谁会真正知道明天将会如何呢？但是那些愿意倚靠神的人，必定能够得到平安稳妥，而且呢，在患难当中可以得到从神而来的帮助。李崇恩在这，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真道分解，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感谢您对真道分解的关注、喜爱和收听，求神使用真道分解赐福您。索取真道分解讲义，请发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liangyou.net， 或者短信13229966122，注明真道，请说明需要，期待收到您的来信。扎根真道，以马内利。
我将